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每到了星期六的傍晚，我想啊，收音机旁的朋友就和丹莉一样非常期盼这个时光，因为呢这是最快乐的一个星期六傍晚了。我们可以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最近啊我看到湛山精舍好忙碌哦，看看日历，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我知道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湛山素月饼，但这一次啊除了湛山素月饼热卖之外呢，我知道湛山精舍也举办了湛山月饼贺中秋馈赠千味起因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但是不知道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呢？
今年我们湛山精舍呢，为了关怀社区的老人家，就70岁以上的，也就是凡是出生在1932年12月31日以前的长者，我们湛山精舍都准备了1000份湛山素月饼来赠送给1000位这个老人家。那么为什么1000呢？因为这个千在佛教里面呢是一个吉祥数目啊，代表多。希望说我们现代的人呢，要对老人家孝敬，要关怀，因为老人家呢活到70岁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有一句话，人到70古来稀啊，一个人能够健康的活到70岁，这是很有福报的。同时呢，他们对社会啊，对家庭啊，对国家啊，对大众啊，都做了好多的贡献。所以我们作为晚辈来讲呢，每逢佳节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老人家，要关心老人家。所以呢，这一次我们湛山精舍呢准备了素月饼给1000位老人家，主要呢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让更多的年轻人关心老人家，孝敬老人家。
是啊，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师父，我看到好多老人家领取到湛山素月饼是非常欢喜的，是不是有好多老人家跟您说了他们心中的感受呢？
是的，好多老人家收到这个湛山素月饼以后呢，都非常的感动啊，有的都流泪啊，他们觉得很开心。我问他说，为什么你开心呢？他说呢，不在乎这个月饼大跟小，最重要呢，看到在社会上还有人记住他们，关心他们，孝敬他们，所以呢，非常的欢喜。来湛山不仅仅是有70岁啊、80岁啊、90岁啊，还有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家接受到我们这个月饼以后呢，非常的欢喜啊，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觉得呢，每逢佳节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大众啊，能够有这一份关怀的心来关怀老人家，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师父刚才告诉我们呢，就是对老人家要有一份关怀的心，一份尊重的情。那月饼呢，不在乎大小，礼物也不在乎啊多少，但是这一份尊重和关怀，就是令到老人家最感动、最欢喜的了。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平安，福慧增长，吉祥如意，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的祝福。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将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我们到底要如何才能战胜自心的嗔恨以及烦恼呢？
世界不会再有争斗，战火不会再绵延，希望有那么一天，众生的贪嗔痴都不见，世界不会再有烦恼，离苦得乐住在眼前。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心间，人间不会再有是非，仇恨不会再绵延，希望有那么一天，众生的贪嗔痴都不见，世间不会再有执着，离苦得乐就在眼前。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尚在人间，世界有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记得吗？在上一个星期，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和我们谈到了关于熄灭心中的嗔恨之火。那么师父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把嗔恨之心称作火呢？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恨心一起啊，业障门就开了，所以呢，身心疾病都很容易产生。那么这个星期呢，就要恭请师父为我们解答，到底我们要如何做才能够战胜自心的嗔恨以及烦恼呢？师父，恭请您为我们开示好吗？
好的，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要战胜每个人内心里面的嗔恨心跟烦恼，其实呢不是很容易的。说的容易，但是真正遇到事实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情不自禁了，自己没办法把握你情绪啊，有时候呢就会爆发出来，发脾气啊，骂人啊，或是甩东西啊，所以一般人呢都很难去降服这个心。那我们不能因为呢不能降服，我们就不要管它，这样的话呢就养成一个不好的脾气。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在生活当中要不断的学习，吸取教训，知道发脾气啊，甩东西啊，骂人啊，这个是不好的，那我们要改。所以佛教里面讲修行，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修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特别是嘴巴祸从口出。你如果说 看到一件事情或者遇到某生人不舒服的时候呢，你骂他或者是发脾气，那么这样呢跟对方结下这个怨仇，那么将来就很麻烦了。所以佛教里面说怨家宜解不宜结啊，我们尽量不要跟人家冲突，不要跟人家矛盾，不要跟人闹意见，因为这个世界很小。像我们在多伦多有时候突然之间在这里遇到几十年的这样个同事啊，或者是一起做生意的，或者是一起读书啊，一起在做事情的人，所以呢我们呢不要做一个坏人，不要去得罪人家，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慈悲心的人。我们如果说明白一点佛法的道理，心中有智慧，那么当我们这个逆境向前的时候呢，就懂得怎么样去化烦恼为菩提。我记得呢在北齐的时候啊，有位叫声唱大师，他有一本书叫性心明，里面这样讲，他说六尘不悟啊，黄铜重觉啊，智者无为，愚者自负啊。六尘是什么呢？六尘就是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那么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呢，其实呢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黄铜重觉啊。如果你把外在的这种不好的东西能够改变你的心念，能够化黄的为菩提，那么把不好的东西就会转化成好的。就像我们常常讲的要化敌为友，两个人讲话不投机，两个人常常吵架，思想不一样，意见不同，但是呢通过一种智慧一种慈悲心，可以转化对方成为一个好朋友。所以叫六尘不悟啊，黄铜重觉啊。后面的几句话也蛮好的，智者无为，愚者自负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能够把世界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那么那种没有智慧的人呢，无事生事小事变成大事，唯恐天下不乱。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你就没有烦恼，你就没有痛苦。所以叫智者无为，因为他没有烦恼嘛，所以他不需要去对治这个烦恼。那么愚蠢的是什么？愚者自负啊。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他就会招惹的好多烦恼，好多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呢前在佛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啊，就达摩祖师在少林寺坐禅的时候，二祖慧可向他求法，那么达摩祖师问他你来干嘛，他说呢我以前是一位将军，很会打仗的啊，每次都是百战百胜，但是我感觉到很惭愧，我杀了好多人，我心里不安，好多烦恼，好多痛苦。那么达摩祖师他说你要叫安心，你把心拿来给我看。当下慧可大师啊悟到这个密心了不可得，就觉悟了，明白到哦，我们一个人呢造了好多罪，现在怎么办呢？你这个罪是心里造的，现在你要来忏悔悔改自新，还是要从心里面去下手。当下他找到快乐的这个方法了。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有好多长征的故事啊，好多记忆啊，都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都是很有智慧的，能够让我们化烦恼为菩提啊。所以呢我刚才讲了六尘不悟啊，黄铜重觉，智者无为，愚者自负啊。这段记者呢就是要提示我们啊，六尘本身就没有什么善也没有什么恶，那么会染污我们的呢正是我们自己的贪欲的习性啊。只要这颗心不为外境迷惑动摇，便能够得到解脱重觉的生活。我们一个人在这世界上一生当中，你会遇到好多不同的人，遇到好多不同的事情，在你事业上呢也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呢要如如不动啊。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白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呢。如果能够有这种定力的话呢，那我们不管遇到是好人也好坏人也好，做事遇到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呢，自己呢就能够得到解脱， 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改变我让你心里面不自在。还有佛教里面呢，说到这个人的身体啊，眼耳鼻舌身意，那么佛教称为六根。那么这个依这个六根所产生的认识的作用，这称为六识。这个是直观的世界。六识所缘的是什么呢？是刚才所讲的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那么成为六层，这个是客观的世界。那么以这个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六根是生理的器官，那么六层呢是物理的世界，六识呢是心理的作用。六层如同尘埃一样的会染污，会覆盖我们的清净心，能够呢把我们的善法夺走了，所以又称为六妄或者是六宅。那么六尘究竟是善的呢还是恶的呢？是染污的呢还是清净的呢？其实呢并没有绝对，就看你用心怎么样。你心清净，那你所缘的一切的境界就清净；你心染污了，所缘的一切法都会染污。佛教里面讲说邪法，有智慧人一讲邪法也变成正法，正法如果被不懂法的人讲的话呢，那么就变成邪法。所以呢，这个心的会意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酒不醉人人之醉啊，尘埃呢未必能够覆盖我们的清净心，只是人往往容易被外在的这个色外面的声音啊或外面的景色啊所迷惑啊。好比我们啊诵经闻法啦，打坐参禅啦，还有呢常常我们说好话啊，做好事啊，存好心啊，都要应用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根是修行的功绩啊，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的差别，只要六根不接触六尘，那么六尘一样可以清净无染，帮助我们呢体证菩提正觉。所以说呢叫六尘不惑黄通众觉啊。
刚才啊师父说到北齐时代僧璨大师的性心名当中说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者自服。前面呢师父说到了六尘不恶还同正觉，但是师父啊要请问您了，后面这两句智者无为愚者自服又在说什么呢？
后面这两句话主要在讲是有智慧的人不会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摆动，对声音呢他不会刻意的去分别，即使是分别了一样可以清楚来辨别善恶，触目所见。一般人呢看到这个世界呢是染污不净的，他眼中的世界呢就像莲花般的清净庄严。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一定要离开六尘呢，另外呢再找一个清净的世界来修行，反而要在六尘上下功夫。我记得佛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不日地谁日地啊，就像莲花一样，莲花为什么那么漂亮那么芳香，就因为它在污泥里面。所以我们一个人身处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呢，有时候呢不一定不是不好的。
是啊，我也记得啊，师父以前有个故事，有人问石头禅师说什么才是净土，那么禅师到底是怎么解释的呢？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有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呢，他是一个初学人，那么他就问这个石头禅师，他说佛教里面讲净土，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净土？那么这个石头禅师呢并没有进一步的去解释，反而问他是谁染污了你？哦，这个回答的非常妙。所以在禅宗里面，好多高僧大德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他不会正面回答你，他用侧面的来启发你的智慧。人能够不受这个色的诱惑啊，不被声音的迷恋呢，也不贪求香味啊或者触觉的享受啊，那便是无为啊。所以无为呢？就能得到心灵解脱自在，反而是愚痴的人 往往呢被这生相未处法六尘所束缚了，我没办法得到解脱。身为一个人呢，想要身心清净，首先要问自己，谁染过了我？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如如不动，不被外境所转，那么任何人都没办法给我们烦恼，给我们痛苦。就像佛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人被人家骂，那么他很生气，他就来问释迦牟尼佛，他说今天非常的生气，莫名其妙有一个人一直在骂我。那么释迦牟尼就跟他怎么讲呢，他说如果人家送你的礼物，那么你喜欢的话你可能留下来，你不喜欢的你就不要去接受他。哦，他当下悟到了，对方骂他那么多他不理他，那么等于说这个礼物他就收回去了。释迦牟尼跟他开导以后呢，他明白到世间所有东西任何人没办法剥夺你的幸福快乐，唯有你自己。如果你心不正，心没有智慧，你就会有好多的烦恼。当我们心清净的话呢，身心就能够得到解脱。幸福快乐不在于外在，我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刚才啊，师父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幸福，只是看我们自心是不是够清净。这句话真如当头棒喝，是不是点醒了我们呢？在音乐之后啊，我们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说下面的故事。
持着坚定信念，念念弥陀，念念西方世界，放下恩怨，放下对娑婆的眷恋，回到弥陀身边，秉持着身心切愿，念念清净，念念真诚恳切，放下妄缘，放下烦恼万千，把握今生，不再蹉跎岁月，一门深入，一心转。深入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在前一个时段呢，师父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幸福，只有我们自心的清净与否才能决定我们的幸福度。师父啊，我想请问您了，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觉得，虽然在外头呢是非常的风光，甚至是叱咤风云，但是回到家里仍然是烦烦恼恼，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一个人呢可以在外面很风光，但是真正的要能够降服你自己的心里面的魔障是需要功夫的。一个威猛的大将军呢，在百万军阵中啊，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要拿下敌军的将领的首级啊，犹如这个探囊之物啊，毫无畏惧。但是呢，虽然呢他有英勇善战，回到家里面呢却未能够长相雄风啊。为什么呢？就是你能够战胜千万敌军，不一定呢你能够搞定你的妻子。有时候回到家里，妻子呢给你这个问题给你那问题，你弄得很烦，心里很不舒服，你没办法来说服你的妻子。即使呢你能够说服你的妻子，能够让你妻子呢百依百顺，却不能掌握自己的起心动念呢。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如果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你起心动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够光照你每一个心念，那这才是了不起的人。在监狱里面的囚犯啊，为什么会坐在监狱里面呢？多半都是这个欲望当前，无法克制自己啊，所以在道德啊、在法律啊、在舆论之下失败了。一个人把情爱看得太重，在情爱之下必定会失掉自己。一个人如果把金钱看得很重要，那么他会在金钱之下失掉自己。还有一些人呢，把这个权力看得很重要，也会在权力之下失掉自己。因为你所说的为爱情、为金钱、为这个权力去忙的话呢，到最后呢你这个人的心就会变了。有时候很可惜的，一个人本来是很善良的、很好的一个人，但是走进社会，经不起爱情、金钱、权力的诱惑，然后到最后六情不认，只认钱。虽然佛教里面讲呢，是一个人修行要修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所以我们平常来讲叫人到无求品质高啊，一个人呢到了无求，就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还有欲望，能够让我们心里面的贪嗔痴种种的无明烦恼把它剔除掉。不然的话呢，我们一个人的心里面有这个贪嗔痴啊，那么他就会从身口意里面表现出来去做坏事情，那么这样我们心里面都不安。所以一个人到了人到无求品质高啊，到了无求的时候呢，哎，他心里面就很坦然。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人呢，心里面呢欲望不要太强，不要贪得无厌，贪得无厌我们心里面就没办法安定。还有呢，不要老是以你个人的这个价值标准呢去衡量别人，看到别人跟你的思想不一样、意见不一样、行为不一样，或者是宗教信仰不一样，就心里面不舒服，去诽谤人家，去骂人家，觉得这是不好的。这个世界上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人与人之间呢应该要互相尊重，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这样的话百花齐放，那么这个世界会更加的美丽。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不同就发脾气，就不舒服。所以一个人要量大福大，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来容纳不同的见解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佛教常常讲细心同居啊，你能够了解他的性格、他的背景、他的特性，那么你就能够跟他相处在一起。所以我们应该多体贴人家，多了解人家，这是很有必要的。
师父啊，那要请问您了，到底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个也是我们修学佛法 常常要让我们去参啊，去想的一个问题，究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呢，在参禅的时候也去参这个问题。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一个很好答案，这个答案是由他自己通过多少年修行到最后的一个可以说是修行的经验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讲，世界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外在的敌人很容易去降服他们，最不好降服的是什么呢？心中里面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心里面的贪嗔痴慢疑还有偏见。那么这种邪知邪见从你心里面生起来以后啊，搞得你不得安宁。所以呢，我们常常要通过坐禅啊、看经啊、念佛啊，这样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心不要被外在的环境来染污，让我们心呢保持清净啊。心净则国土净，心清净呢，看到一切呢都是清净的。所以敌人呢躲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我们常常没有发现，因为敌人就在外面。所以最可怕的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敌人在哪里，对我们一个人来讲是很大的可怕。所以我们往往呢不容易觉察到自心里面呢还有隐藏的敌人在里面。敌人的指率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执着，我们每一个人对情的执着、对钱的执着、对权力的执着、对东西的执着，会让我们这个心里面不知所措。那么心是什么呢？心是像部队里面的司令，人的贪嗔痴慢疑是他们的兵团，要向自己的我执、我慢、贪欲、嗔恨、疑心、嫉妒心等等的这个习气来挑战，并不是那么容易。必须呢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才能够予以对峙降服。因此呢，人生真正的胜利是战胜心中的五欲六尘啊，化实为功，化直为舍，化疑为智。什么叫化实为功呢？就是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常常想到大众，想到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要把这个我呢扩大，那么你就会更加的幸福快乐。在社会上有一些人自私自利，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朋友不多，福报也不多，事业也做不大。唯有这个化实为功的人呢，才能够做得更好更顺利。化直为舍，就是一个人不能呢有偏激，不能自以为是，目空一切，所以叫化直为舍。好，这个把它执着弃掉的。生佛教里面有慈悲喜舍，好，要懂得这个舍。你有舍你就有得，你如果说老是执着己见的话呢，那么你烦恼就是源源不断。化以为智，有时候呢我们应该要不断的学习，要悉心的求教，对大善知识、对有智慧的人呢，我们要谦虚，要让人请教，不要自己觉得很了不起，觉得很有智慧，那么这样的人是永远没办法增长智慧的。这样的人呢，他的智慧有限，那么烦恼会很多。所以呢，我们要化无明烦恼为菩提正觉，这样才是最上等的战胜者啊。最了不起的人呢，就能够战胜自己心中的烦恼，这一个无烦无恼幸福快乐人，才是一个真正世界上最伟大的战胜者。
那么有人常常说欢喜心是佛教最好的供养，这句话又怎么说呢？
因为呢，佛教里面觉得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来之不易啊，人在六道轮回里面能够到人间来，可以说稀有难得啊。佛教里面有两句话说，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佛法难闻今已闻啊。我们呢这一世呢能够听闻到佛法，能够学到佛的智慧，明白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我们要生一个欢喜心啊。不但要生一个欢喜心，同时呢我们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供养给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是什么呢？是谁呢？ 老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用欢喜的心把这个最好的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还有菩萨，还有罗汉，还有贤圣身，以及普罗，以及所有的大众。为什么要供养大众呢？因为大众都是未来之福啊。所以在佛教里面供养的种类很多，有饮食，有衣服，有卧具，有汤药，这四种是最基本的，叫四世供养。这四世供养之外还有好多好多啊。另外呢，比如例子像有香、花、灯、土果、茶食、宝之衣等四种供养，这四种供养在佛教里面也是很重要的。更有呢，以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三业为供养。然后呢，真正的最上等的供养的是什么呢？心相一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教里面常常讲到这个以香供佛啊。我们现在呢都是用外在的香，像沉香啊、檀香啊来供佛，但是真正的供佛是什么呢？真正的供佛呢，在佛教里面讲戒定真香，就是这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如果能够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戒律以戒为师，然后把佛教所讲的定不断来修行，用佛教的智慧来生活，那么你是最好的来供养如来、供养佛。所以叫戒定真香，唯有戒定才是真正的香啊。我们现在用外在的沉香啊、檀香啊、切香啊，这是表法，这个还不是真正上等的香。只要发自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欢喜来供佛，那么表现在这个笑容上面，就是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不要每天老是板着脸，好像欠着几十万、几百万一样不开心，那这个不是佛教的人生观。佛教人生观就要像弥勒佛一样，开口笑眯眯的，每天用微笑来布施、来供养，那么这个是功德很大。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每天都要学会微笑，这个笑要从内心里面笑出来，不是皮笑肉不笑，那就不好了哈。还有呢，从我们这个口里面也要做一种布施，做一种供养。口里无嗔持妙香啊，口里面呢不要发脾气，不要骂脏话，不要挖苦人家。当你讲话的时候讲比较有意义的话，对大众有帮助的话，叫口里无嗔持妙香啊。所以佛经里面记载呢，过去有一位沙弥呢，因为呢常常呢夸奖他人，赞叹三宝，他从来不说妄语，也不骂人，久而久之呢，他的口呢自然而然呢就会飘散出一股非常特别的清香，大家都称他香口沙弥啊。所以沙弥就是他出家了，但是还没正式受这个三堂大戒，所以叫沙弥。因此呢，我们与人相处呢，能如《金刚经》所说的，我们所讲的话是真一者、实一者、如一者、不狂一者、不异者，不要说一种讽刺的话，没有这个卧口、妄语、奇石两舌，口中说出的话呢，不含刀带刺，不伤害到对方。每次讲话的时候呢，不管你讲什么呢，口持妙香，那么大家都喜欢听你的话。所以我们一个人呢，讲话要很重要，不要老是跟人倒垃圾，不要把你家里面的这个不开心、那个不开心，还公司里面有什么问题，人家都听得很烦。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现在的生活中本身就很紧张，自己已经烦了一大堆了，能够朋友多年不见，能够见一次呢，大家谈谈一件开心的事情，把那个不开心的话呢，过去呢就让它过去。所以要学会口吃妙香，这个也是一种供养，也是一种布施。因此呢，为人处事啊，要能够面善无嗔是供养啊，不将嗔恨表现在面容上，要常常呢保持笑容。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是什么呢？微笑。释迦牟尼把这个心法传给他弟子的时候呢，手里面呢拿了一朵花，底下的弟子微笑，这莲花微笑啊，所以微笑呢是世界上最美的一种表情。 世界上最好的善是什么呢？就是布施。布施呢，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真是最好的供养。就是以微笑来布施他人。有些人以为这个幸福了，一定要用很多的钱去布施，用很多的财富来做各种功德。当然有钱呢，做功德这个是好事啊，有这个能力啊。那么如果没有钱怎么样呢？只要你多一点这个笑容给人家，就是对人家最好的布施，也是最好的供养。
刚才师父为我们谈到了口里无嗔出妙香，以及面上无嗔是供养，欢喜心就是最好的供养。但是佛教的欢喜心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师父，
佛教的欢喜心呢，是我相信呢，大家都到过寺庙，好多人都去过寺庙，一到了寺庙的话呢，有一种佛像很特别的，笑眯眯的，这种佛像就叫弥勒佛，或者叫弥勒菩萨。为什么我们知道呢？这一种笑眯眯的这个佛像叫弥勒菩萨呢？我记得有一本书呢，叫《景德传灯录》里面呢，记载了这个五代的布袋和尚在圆寂前呢所送出的一个偈子。偈子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啊，时时识世人，世人自不识啊。”这个布袋和尚呢，临终的时候写这个偈子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宣传呢，这个布袋和尚呢，就暗示我们呢，弥勒菩萨呢非常慈悲，随时随地都会到我们人间来度化我们，来启示我们，特别是教我们一个法门微笑啊。所以在佛经里面宣传呢，是这个弥勒佛呢常常都会应化到这个世间，由于他经常呢将背着这个布袋游化四方，那么见人便乞讨，夺来的东西呢都换着这布袋里面而得名的，叫布袋和尚啊。这个是布袋和尚的由来。那么弥勒佛呢，他又称为这个慈氏菩萨，是佛教的五大菩萨其中之一啊。五大菩萨就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另外一种呢就是弥勒菩萨。以慈悲为修行啊，是一个给人欢喜的大菩萨。因此呢，在佛教众多寺院的大门呢，或者是斋堂的中央呢，常会供奉了一尊胖大身形、这个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我在农历正月初一，大家会福到恭喜，那么这一天也是弥勒佛的生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喜庆的日子。弥勒佛有时候叫弥勒佛，有时候弥勒菩萨，为什么呢？因为弥勒菩萨呢是他化现到人间来度化众生的，弥勒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将来这个弥勒菩萨就会成为弥勒佛，他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所以以为这个弥勒尊佛呢给人欢喜的这个形象，因此有人形容他呢叫大肚能容，容却人间多少事，笑口常开，孝敬天下古今仇啊。这是一对对联，就是在弥勒佛的佛像两边的一对对联的话。所以弥勒佛呢可以说是人间的模范。为什么呢？他教导人们呢，做人处事呢要有表情，要有笑容，要有包容，所以呢他处处呢受人欢迎。许多西方人呢到东方来旅行，也常常会请一尊这个弥勒佛回去，因为人人欢喜笑容啊，所以人人需要包容。就像一般人家里面呢常常会供奉一尊观音菩萨啦，那么观音菩萨呢不但身相庄严，我请的是慈悲利他救苦救难。世界上有谁不要慈悲呢？每个人都希望大家能够慈悲，特别是看到这个佛像，希望那种啊，有带微笑啊，有一个很欢喜的表情啊，那么在家里面每次看到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每个人都很喜欢请到一尊慈悲的微笑的这个佛菩萨供在家里面。因此呢，知佛菩萨呢是给人间带来的欢喜，带来的幸福的一种象征。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是什么意思呢？弥勒佛究竟在哪里呢？他只是坐在寺院门口斋堂中间吗？其实呢，世间到处都有弥勒佛， 只是你不了解不认识。好比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菩萨彭文品里面描述到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千次祈求千次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弥勒佛也是风声千百亿啊，处处散播这个欢喜快乐给人间。另外两句话呢，叫时时是世人，世人自不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弥勒佛经常呢示现到人间，只是凡夫众生的心不清净，不但不能认识真正的弥勒佛，即便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亲临现前，可能也看不到，也认不出他是什么人。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这个道理啊，那么花草树木都是诸佛菩萨的化身，风声雨声种种的一切的环境都是诸佛菩萨在为我们说法。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是佛菩萨的化身，我们不能骂他们，我们不能是得罪他们，我们不能去害他们，我们要以一个发喜心来对待一切。所以这首偈子呢，就启示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刻在什么地方，此人此事都要给人欢喜，让欢喜散播到人间，学习用圣贤的眼光圣贤的心来看天下的人，那么所见呢都是圣人，都是佛菩萨，那么你就不会烦恼了。
非常感恩达义法师今天为我们所做的开示，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朋友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嘉国佛教五台山的筹建状况，嘉国佛教五台山大雄宝殿终于动工了，您也可以发心供奉万佛像，万佛像全部采用实心花梨木制作，既具有艺术价值，更有流传千古的意义。每尊佛像宽七英寸，高 9.5 英寸，厚 1.5 英寸。每尊佛像的功德金是600加元，佛像下方将刻上功德主流芳千古的大名。建造供奉佛像的功德最不可思议，故此湛山精舍欢迎十方善信发心捐助，供植福田，供奉阿弥陀佛48愿佛塔或万佛像，或是捐助嘉国佛教四大名山建设。如果您希望知道更多有关的详情，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回向给 十方三世一切众生，愿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想，给十方三世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生，见佛了生死不退转。生西方净土中，就凭。